大家头上的乌云和心中的愁烦都扫落了没有？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伟大的神。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让我想起了一位姊妹的见证。这位姊妹她是出生在一个运动员的世家，她的父亲是曾经好像是代表过美国队参加过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样的一位摔跤选手。所以呢，这位姊妹从小她就秉承了她父亲的这种运动的天赋，她非常喜欢各样的户外的这种运动，游泳啊，骑车呀，网球啊，登山啊，样样她都喜欢。但是有一次他们全家到一个海边去旅游度假，他错误地估计了那个水的深度，所以他在跳水的时候头先着地，导致了他脖子以下全身的这种高位的瘫痪，所以他只能动他的头，他的身子呢，整个身子呢是没有知觉的。那他那年只有17岁，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变故。在他的人生里面还有许多的绚丽的人生要等待着他去探讨探索，他还有许多没有完成的这些梦想要等待着他去追寻。但是这一切顿时之间都化为乌有了。他因此有一段时间他觉得非常的沮丧，他怀疑神是否真实，是否存在，他怀疑他的信仰到底有没有用，他甚至想到过去自杀一死了之。但是感谢主，神把他一步一步的带出了这种绝望，让他重新能够经历这种喜乐。同时呢，神也赐给他一种非常坚毅的这样的一种意志力，让他学会了，虽然他的身子都不能动，但他就学会了用嘴巴咬着一支笔在那里画画。这是他在画画当中的一张照片，就用着他的嘴巴，用牙齿咬着那支笔在那里画画。大家可以看到他曾经身经如此大的不幸，但你可以看到他的笑容，从中你大概可以感受到他心中的那种喜乐。给大家看看几张他画的画，你可以想象这是用牙齿咬着笔画出来的吗？这画的非常的高水平，对不对？那讲到这里，或许很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他的名字就叫 Johnny Erickson Tader， 翻译成中文是琼尼厄克森。他现在今年应该已经有70岁了，所以他17岁那年导致了这种高位的瘫痪，但是他用了他的余生，就是说神给他一种这样的一种看见，给他这样一种呼召，让他用他的时间来帮助那些同样身处绝望的人。所以呢，他有一个广播的节目就叫琼尼之友，就是专门设立来帮助那些或者是身患绝症，或者是遇到了类似这样的事故而导致自己心情非常的忧郁非常的绝望的这些人。神给他这样的一种呼召，让他通过广播节目，通过他所画的画来帮助这些人。他从一种绝望忧郁当中走出来，能够经历到这种喜乐，以至于他可以用这种喜乐去帮助其他的人，让他能够从这种绝望当中走出来的是因为他看到了神的旨意，因为他看到了神的旨意。有一次他说，有时神允许他所恨恶的以成就他所喜悦的，所以他看到他自己虽然遭受这种不幸， 但是神可以使用他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来完成神自己更大的一个计划。当他看到了这一点，他头上的乌云、心中的愁烦、心中的忧郁就都洒落了，他就可以经历到来自神的那种喜乐。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呢，神应许我们，我们作为他的儿女，我们都有喜乐平安。但是很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都觉得我们的心灵是被这种忧愁、被这种压抑所占据着呢？是不是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这种喜乐，也没有办法把这种喜乐给活出来呢？那问题是出在哪里呢？所以今天我想，其实今天是这个系列的第一讲，我想在下面的几个系列里面，我们就来探讨这个喜乐的这个话题。这个话题神已经放在我的心里面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一起来学习腓立比书。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虽然当时是身陷牢笼，但是他写了这本书却是充满了喜乐。他的要诀是在哪里？以至于我们也可以得到启发，我们也可以学习保罗所喜乐的这种要诀，以至于我们的内心也可以涌出这种喜乐的泉源。这是神定义要给我们的喜乐，让我们能够活出来。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喜乐的泉源。今天是第一讲，我们会今天主要是专注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1-11节。我们一起先来读一段，把这段经文给读一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应许那喜乐跟平安给我们，我们就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对这样的一个应许有更深刻的认识，有更深刻的依靠，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这种喜乐，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看看保罗他之所以有这种喜乐是有很多方面的。今天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保罗他喜乐的要诀是什么。那第一个方面呢，我们要看的就是一个来自身份的喜乐，来自身份的喜乐。我们都知道保罗他以前是逼迫基督徒的，他四处去把基督徒抓拿，然后呢把他们下在监牢里面。但有一次他在去抓拿基督徒的去大马色的这条路上，他遇上了主耶稣，然后他就成为了基督徒。那他不是只是成为一般的基督徒，他是成为一个为福音大发热心的基督徒。所以呢他四处去传扬福音，然后他有一次去到了马其顿的这个地方，就是他第一次去到这个欧洲大陆 到了马其顿那个地方，那个那里他去到第一座城就是这个腓立比，那他在腓立比那里传扬福音，然后在那里创立了在欧洲大陆的第一家教会，在那里创立了第一家教会，那是他传福音的早期。但是呢，他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已经是到了他传福音的那个后期了，那时候别人把他抓起来，把他送到罗马，在那里等候那个该撒的这个审判，所以呢他被软禁在他的居所那里，没有自由。但这个时候呢，神也使用他，他写了几本监狱书信，我们圣经里面讲到的监狱书信，大家记不记得有几本？四本。是哪四本？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对不对？所以他是在监牢里面写出来的书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信里面所反映出来的，可以看到的保罗的心情是非常的喜乐的。我们先来看看他的书信是怎么开始的，他是怎么来介绍他自己的。他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他称自己为什么？他称自己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他把神叫做什么？把神叫做他的父，对不对？他把基督耶稣叫做什么？是他的主。他是这样来介绍自己的。不单是在腓立比书，如果你去看所有的其他的保罗的书信，他都是在强调自己在基督里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他在换着不同的样式、不同的方法来介绍自己，就是要告诉别人他在基督耶稣里的这种身份，要不就是基督耶稣的仆人，要不就是基督耶稣的使徒，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法来介绍自己，就是为了突出他在基督里的身份。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个身份对他来说是何等的重要，他每一封信都是这样开头的，都是这样介绍自己的，这个身份对他来说是特别的重要的。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个身份是给他带来无比的快乐的，无比的喜乐的。或许你可能会问，咦，他是不是成为基督徒了以后就得到了很多好处，所以让他能够喜乐，让他每次逢人便说自己是基督徒呢？是基督耶稣的仆人呢？是他的使徒呢？其实并不是这样，刚好相反，刚好相反。他原来是何等风光的一个人，到处去抓拿基督徒，人人都怕他，可以说他走路都带风。但是成为基督徒以后，他为这样的一个身份是吃尽了苦头，吃尽了苦头。我们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八节里面，他讲到他为了传福音所经历到的这些艰难险阻。他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了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你看到他经历了多少的艰难险阻，多少的危险，这完全都是因为他要去传福音而遭受的。 如果他不去传福音，他不做这个基督徒，这一切都不会临到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因为他遭受了这些逼迫，遭受了这些危险，他仍然能够有那种发自内心的这种喜乐，这表明这个喜乐是真实的，是经得起考验的。不是说他今天得到了什么好东西他就很高兴，那第二天这个东西没了他就陷入沮丧了，并不是这样。他因为他的这样一个身份，他能够经历到逼迫，仍然能够感到满心的快乐，那这种快乐是真实的，是真实的。他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困难险阻当中还可以有这种快乐呢？还可以有这种喜乐呢？我相信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深信他人生最大的问题都已经被解决了。他生活在这世上会遭遇到波折，会遭遇到困难，会遭遇到危险，但是神已经把他最大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他的罪的问题，就是他与神隔绝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他知道那个结局一定是圆满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到一些波折，经历到一些困难，算得上什么呢？这有点像你看一场球赛，现在三月份了，对不对？我们来到这个疯狂的三月，三月疯狂，对不对？又打篮球的，祝贺我们的 Duke 的弟兄姊妹们昨天赢了 ACC 的冠军。有一些说法说 Duke 比不上 UNC 啊，这些是世俗的虚谈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看了那场比赛不是一个实况录像，不是一个实况转播，而是一场录像，你看的这场录像，而是你已经知道那个结果已经定了，你支持的那球队是已经获胜的，对不对？你在看这个比赛的这个过程，你看的是一个录像，你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你支持的球队是已经获胜的，那你会不会，你的心情会不会是因为哎呀我的球队落后了，我会很紧张啊，会不会？反而是你的球队越落后，你就越知道背后的那个逆转是越大的，你会很期盼来看那个逆转是怎么样来实现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的结局是圆满的，神把我们最大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活在这个世上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危险，其实又算什么呢？我们知道那个困难越大，神给我们解决的那个方式也是越奇妙的，我们会充满盼望的来看神怎么样来帮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同时呢，作为信徒，我相信保罗也是深信他因为信主而得到的那种祝福，将来要得到的那种赏赐，要远远超过他现在所经历的这些苦难，所以他可以把这些苦难看作是至暂至轻的，因为他对前面的祝福充满了盼望。同时呢，作为信徒，我相信保罗也深信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深爱着他，这位伟大的神爱我们，甚至不惜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要拯救我们，这是何等的爱。大家想想，有没有想到这个概念，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是深爱着我们的，我们难道不会因此而感到欢喜快乐吗？这样的一个信仰何以不让我们涌出喜乐的泉源呢？我们也可以时常思考，神已经为我们解决了人生最大的问题，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些患难只是神要建造我们的生命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是让我们能够积财宝在天上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而且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经历到这位伟大的神对我们的爱。 这样的话，我们心里面是不是可以涌出这种喜乐的泉源呢？刚才保罗讲到他自己是基督耶稣的仆人，然后他写信给谁？写信给凡住腓立比的什么？众圣徒。所以保罗把我们这些基督徒称为是圣徒。我们相信我们是圣徒吗？我们相信我们是圣徒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配啊，对不对？好像圣徒的标准很高啊，我们配不上这个圣徒的称号。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圣徒的这个身份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你做得很好，你都已经成为圣洁了，然后神说你可以做圣徒了，是这样来的吗？是因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我们成为圣徒了吗？不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成为圣徒，是因为神做了何等大的事，是因为神愿意把这样的一个称号赐给我们，所以他通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所有一切的罪，他的血遮盖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神可以看我们为圣洁。不是说因为我们做得很好了，然后我们可以跟神夸口说我们已经成为圣洁了，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完全是在乎神所做的，神所做的。因为神做了这样的大事，所以他可以赐给我们这些尊贵的名号，所以他可以叫我们为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些是神要给我们的。如果我们拒绝这些名号，我们拒绝这一身份，我们轻看这样的身份，那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就是我们不相信耶稣所成就的，我们轻看他的救恩，轻看他替我们赦罪所受的惩罚。那我们有没有因为这样的一种身份感到自豪呢？如果我们没有因为这种身份感到自豪的话，是不是在轻看耶稣所成就的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份是来之不易的，虽然我们自己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来赢取来得到这样的身份，但是这是因为神把他的独生爱子送上十字架而给我们换取得来的。我们有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身份而感到自豪呢？如果你因为这样的一个身份感到自豪的话，你时常会经历到来自神的喜乐的。讲到打球，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位年轻球员的见证。他是一位愿意在主面前见证神的人。我们这个地区大家可能对篮球比较熟悉啊，对这个美式足球呢可能不是特别熟悉，因为我们这边这些学校美式足球打的都不怎么地道。讲到美式足球，大学里面打得最好的过去的这几年应该首属的是阿拉巴马大学，连续好几年他们都是打进这个最后的总决赛，就是这冠亚军决赛。那其中有一场非常经典的比赛呢，就是去年，就不是说刚刚过去的这年，是去年的一场冠亚军决赛，就是阿拉巴马州这个阿拉巴马大学对这个乔治亚大学的一场决赛。那大家在比赛前都看好这个阿拉巴马大学，认为他是就是说冠军非他莫属。但谁知道呢，他们在上半场比赛的时候呢，他们的表现并不是很好，特别是他们的四方位一反常态，导致他们的球队一直都是落后。后来到中场的时候，那个教练呢就做出一个很大胆的决定，把一个一年级的新生，就平时在这个赛季里面还没有怎么上过场的一年级新生给换上场了。那个时候大家可能都想着这下子没戏了，你怎么可能期盼一个一年级新生没有什么实战经验的人去带领球队能够打赢这场球赛呢？ 就是他那个位置是最主要的这个四方位的位置，就 quarterback。 但谁知道这位年轻的选手他带领着球队在下半场一开始把比分追平了，然后在加时赛的时候一击而中，让这个阿拉巴马大学得到了这个冠军。这实在不容易啊，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下子就成为名人了。但是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一个非常愿意见证神的人。你可以看到他上场的时候，这是他的打扮，他脸上画着两个非常明显的十字架，就是为了让人看到他就是一位基督徒，他是因为这样的一种身份而感到自豪。他名字叫 Tua Tagovailoa， 他夏威夷来的，所以这个名字有很深的夏威夷的色彩。他每次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他都说这是神给了他这样的一个平台，以至于他可以荣耀他的名。这个很不简单，因为现在在美国的这个主流文化都是与基督信仰背道而驰的，所以你承认你是基督徒，或许你会，不要说或许，肯定会遭到冷眼旁观，肯定会遭到很多的冷嘲热讽。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就选择了沉默，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因为我们害怕我们的环境，我们害怕来自别人的这种评论。但是这位年轻人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在人前认主，从中他也经历到那种喜乐。我们如果以我们的身份感到自豪的话，我们同样也会经历到这种喜乐的。好，刚才讲到了来自身份的喜乐，下面我们来看看保罗他因为来自感恩的这种喜乐。来自感恩的喜乐，我们都知道保罗是因为他在传道的过程当中，他本来没有想要去马其顿的，但是他在一个异象当中，他感觉到神是呼召他到马其顿去，所以他去到了马其顿，来到了腓立比城，然后呢他就见到了这个卖紫色布的这个吕底亚，对不对？这个大家可以从这个使徒行传十六章里面可以了解那个历史。然后呢遇到了这个吕底亚以后，吕底亚就邀请保罗和他的同行就住到他自己的家里，然后就在那里传福音。然后呢保罗和希拉就他的助手都被抓到监牢里面去，然后神用一个奇迹把他们给拯救出来，然后以至于那个看守监牢的狱卒全家都得救了，对不对？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故事。所以呢保罗是在那里冒着坐牢的这样的危险来那里传福音，然后在那里成立教会。所以可以说保罗是创立腓立比教会的功臣。那保罗后来就离开了腓立比，到其他地方去传福音去了。那这个时候呢腓立比教会在经济上是对保罗一直有资助的，一直有资助。所以保罗在写信的时候呢也是提到说，即使是我在铁上罗尼家的时候，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派人来供给我的需用。所以保罗对这点是很清楚的。同时呢保罗为了写这封信，写腓立比书这封信，其中的一个目的之一也就是感谢这些腓立比的信徒对他在传福音的事工上的这种支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感恩在腓立比书上是溢于言表的，经常可以看到保罗的这种感恩的心态的。我相信他的这种感恩的心态也是给他带来无比的喜乐的。我们来看看中间的这一段，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想念腓立比的信徒们，因为腓立比的信徒他就感谢神，感谢神，同时呢 为这些腓立比的信徒时常祷告，而且是欢欢喜喜的祷告。他看到了神的善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并没有把这些信徒的资助当作是理所当然的。虽然他是创立那个教会的功臣，但他没有把这些信徒的资助说，哎，你们这个教会本来就是我创立的，我现在是又在为神辛苦做工，所以于神于你们自己，你们对我支持都是应该的。他并没有这样看，他并没有这样看，他对腓立比的这些信徒的资助是当作是神的工作，当作是神对他们的感动，所以他感谢神，他也感谢这些信徒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这种谦卑的心态，感恩的心态，他对这种信徒的感恩是让他自己常常喜不自禁，所以他常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欢欢喜喜的祈求。虽然他自己是正在坐牢，但是他也能够欢欢喜喜。在圣经里面会看到感恩和喜乐呢，有点像是孪生兄弟的，有了一样就有另外一样，有了感恩会让你有喜乐，有了喜乐你会有更大的感恩，有了更大的感恩有更大的喜乐，就这两者之间是可以互相激发的。这是一对好兄弟。圣经里面也讲到一些坏兄弟，我能想到的坏兄弟呢，就是嫉妒纷争，对不对？哪里有嫉妒纷争，哪里就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我们要弃绝那些坏兄弟，要亲自的去好好的品味这些好兄弟。刚刚我们看到感恩和喜乐常常是手牵手放在一起的。我记得上星期李斌弟兄在领诗的时候也打出了这段的经文，对不对？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经文，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祷告、谢恩，对不对？他们是并排放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不单只是自己是这样写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实践的，他自己也是这样体验到的。记不记得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保罗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怎么样，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祈求的时候是什么，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对不对？就看到没有，感谢神这谢恩，祈求这是祷告，然后呢喜乐是什么，欢欢喜喜的祈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因为他对这些信徒的想念，对这些信徒的感恩，以至于他心里面充满了快乐。我们常说这很多心灵鸡汤里面讲到的，你要有正面的思维，有正面的思维呢可以让你心里得到安慰，这是没有错的，对不对？你看一杯水，半杯水，你说，哦，这杯水是半杯满还是半杯空，对不对？你可以从正面的角度来看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有人说，哦，屋漏偏逢连夜雨，对不对？那本来是很坏的事情，那你也可以把它想到说，哎，那正是因为下雨啊，所以我才发现了我的屋子漏了呀，所以我可以及早的去把它补好，然后不至于下面有更大的雨的话那就漏得更大了。你可以用这种正面的思维来让你心里得到安慰，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保罗的喜乐不是因为这种正面的思维，保罗的喜乐是因为看到了神的善工，看到了神的善工，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他把这些信徒们的这种慷慨，他看到是神对他们的感动，是神的善功。保罗他在自己的经历当中，自己的身上也看到了神的善功。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二到十六节，保罗在回反省他自己的经历，他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 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世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保罗看到他自己的生命的改变，这也是神的善功。他原来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他原来是个罪魁，但是神让他的生命翻转过来，让他生命翻转过来，派他去服侍神，以他为有忠心。所以保罗看到了神的善功，心里面充满了这种感恩，充满了喜乐。这样的一种对比，他以前是个罪魁，以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现在成了基督耶稣的仆人。有了这种对比，何以他不感到喜乐呢？我们有留意到神的善功吗？我们有留意到神在我们自己身上的 那种善功吗？我们有反省过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改变吗？我们从前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们在那条路上继续走下去的话，那个结果是什么？我们现在又是得到了什么样的一种身份？我们有什么样的一种盼望？我们有去思考神的这样的善功吗？当你去时常这样思考的话，必然会因为感恩而带来喜乐的。感恩是可以把我们带出忧郁的，给我们带来喜乐的。好多年前有一次，我自己在处理教会的事务上面的时候，曾经陷入到了一种极度的迷茫，极度的忧郁的这种状况当中。在那段时间，真是真身亲身的感受到什么叫食不知味，夜不能寐的这种感觉。以至于有一天，我早上起来，我一看镜子，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一夜之间，我脸上好多那种老人斑突然间就都冒出来了，这一夜之间的事情。我在想，我以前听说过别人说什么一夜之间就头发全白了的，我以前都不相信，我说怎么可能一夜之间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后来自己有这样的经历以后才发现，哇，这样的事情可能真是可以发生的。当时真是非常的沮丧，非常的忧郁，但是感谢神，他提醒我，也可以说是他催逼我，他的圣灵在催逼我。他让我每天在早上醒来以后，还没有起床之前，就想三件事情是我值得为这三件事情感恩的。就还没有起来之前，就先想三件事情，然后在那一天的生活当中，一有空的时候就提醒自己要为这三件事情感恩，不断的感恩。然后呢，神也把一些，就圣灵也把一些诗歌放在我的心里面。所以那段时间，这个如鹰展翅上腾的这首歌，不知道陪伴我走了多长的路。经常在开车的时候，突然间会觉得这个心好像就要掉到肚子里去了，那这时候就唱诗歌。通过这样的感恩，慢慢神就把我给带出来，重新可以经历来自他的那种喜乐。感恩可以把我们带出忧郁，我们去做一个感恩的人，我们时常来留意神的善功，让我们知道在世上所经历到的这一切，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得以完全，一无所缺。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经历那种喜乐。那感恩最好的表达的方式就是行动起来，行动起来。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一种，我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 就我们听完讲到，我们说啊，我好感动啊，但是感而不动，我们被感了，但是没有动，然后呢就忘掉了，然后下次呢需要一个更大的感动，才能够把我们给提起来。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种恩典当中，我们就睡着了，所以我们要行动起来，要付诸行动的一个最切实的一个方面，就是像保罗他所经历到的喜乐，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来自关切的喜乐，来自关切的喜乐。我们看这最后的一段，保罗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对这些腓立比信徒的关心，切切地想念他们，盼望他们的灵命长进，所以他们可以在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他们可以结满仁义的果子。保罗甚至可以说神可以给他做见证，这是何等大的一个见证，这应该是没有半点虚假的，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如果我们没有，如果保罗没有想念这些腓立比的信徒的话，他说神给我做见证，你说他不害怕遭到咒诅吗？所以他有这种放胆无惧，问心无愧，他说神可以给我做见证，我对你们确实是有这种关心，是有这种思念的。我相信他在这种关心当中，这种关怀当中，他自己也经受到了喜乐。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自己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啊，我哪有心情，我哪有力量去帮助别人呢，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要把我自己的所有的事情都给做好了，我才有能力去关心别人。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就像是你拿着一分钱，一分钱的硬币，你拿的靠你的眼睛越近，你是不是越是其他任何东西都看不见呢？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硬币会变得越来越大呢？当你把你所有的精力都专注在你自己问题上的时候，你的问题好像是会变得越来越大的。当你看到的就是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你会不断地进入到一种忧郁里面去的，因为你越看都是问题，这也是问题，那也是问题，结果慢慢你就会想到，哎呀，我怎么是全世界最倒霉的人，怎么这个坏事也发生，那个坏事也发生，我真是倒霉透了。带着这样的心态，你是不是会走进忧郁里面去？绝对是的。但这个时候如果你愿意跳出来，你去关心一下别人的问题，反而你自己的苦闷会得到解脱的。为什么呢？当你去关注一下别人的问题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自己并不是那条全世界最可怜的那条可怜虫，别人也有很大的问题，你可以有这种同理心去看到别人也有这种需要，你就不是那个遭遇到最大问题的人，最倒霉的人。同时呢，你去关心别人的时候，你去关心别人的时候，不是说你自己的时间就少了，你给自己的解决问题的这种时间或者这个能解决问题的那个程度就少了，并不是这样。因为当你去做神的事情的时候，神也做你的事情。当你去做神的事情的时候，神也做你的事情。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当我们去给人的时候，当我们去付出的时候，神要给我们的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神要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的付出的。神是迫不及待的要把这种祝福来赐给我们的，但我们要走出这一步，我们要走出这一步。我们做神的事情，神也做我们的事情。这是我自己在侍奉的这么多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感受非常深刻的，感受非常深刻的。很多时候有弟兄姊妹来问我说，你花那么多时间在教会里面侍奉，哪来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你的工作不用做了？是不是你没有任何的问题发生在生活里面？我说绝对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侍奉确实是要花时间的，比如说准备一场讲道，我没有一个具体的数目，但我想至少要花20个小时。我今天的这个信息是从去年初就开始，已经开始在想，开始在得到神的这种启示，要开始准备这样的一篇信息，确实是很花时间的。但是呢，当我花时间去做神的事情的时候，神也替我做事情，所以他替我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工作上的问题，教养孩子的问题，这些都可以经历到神的应许的这种信实，以至于我可以腾出时间来做侍奉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你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这样的一个应许是切实可信的。不要以为说我花时间去关注别人，我的时间就少了，我就没有办法解决我自己的问题了。我们相信神，相信神，看看神是怎么替你解决问题的，看看他是怎么样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要祝福你的。保罗一定是深知这样的一个关切，因为关切而带来喜乐的道理的，所以呢，他自己是这样做，他自己也是这样教导的。罗马书12章9到13节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在好多年前，我也分享过这段经文。我说我在早期的时候学习到这段经文以后呢，我就潜心的学做一道世界名菜，对，客要一味的款待嘛，对不对？所以我终于学会了怎么做西红柿炒鸡蛋。直到最近，我们的蛮子姐妹还经常来问我说，在那个春节那个聚餐的时候还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带西红柿炒鸡蛋？客要一味的款待，圣徒缺乏要帮补，这是一种对信徒的关心，对别人的关切而得到的这种教导。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一定会感受到那种因为帮助人而得到的这种喜乐。回到这个琼尼，他不是有一个广播节目叫琼尼之友吗？就是为了帮助这些身处绝望的人。这个琼尼他在2010年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得了癌症，得了癌症后来经过治疗以后呢，医生说他的癌症已经被治愈了，但是在去年底的时候，他发现这个癌症又复发了。要复发呢，当然心情不会很好，对不对？又要面对这样的一种治疗，所以他要去动手术。他去动手术之前，他说了这句话。他说，我们每天在琼尼之友那里为许多勇敢的残疾人及其家人服务，他们激励着我。他们是在个人危机中坚持不懈的人，他们不疑惑神赐给他们生命的荣耀，我何必疑惑呢？ 他在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得到了力量，自己得到了鼓励，让他有信心，有喜乐。这就是你去关切别人，关心别人，关怀别人的时候，你自己可以经历到的喜乐。我们要活出对人的关切，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是要不断的提高的。我们对别人的关切应该是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的一种自然的流露，不是强迫给自己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在北美，我想不单只是北美吧，在各地方在教会里面侍奉，不管是同工也好，全职传道人也好，实际上我们会听到一种叫什么燃尽，就 burn out 这种经历。很多时候当然是因为这些同工们他们所承担的这种责任是巨大无比，是没有任何常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没有跟我们所承担的那个责任相匹配，以至于我们所承担的那个责任远大过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承受的那个临界点，以至于我们会觉得被燃尽，以致我们会觉得做这些事情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自己要提高自己的属灵的生命，让我们可以不断的把这种更多的爱，让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然后我们要活出对人的关切，我们自己也必须活在一个爱的氛围里面，你不可能说完全是只是自己给出而不得到别人的爱的。我们要生活在一个爱的氛围里面，当你去给别人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别人对你的关切，别人对你的爱，这样的话你的爱心会越来越多，你也可以接受到别人越来越多的关爱，让我们建造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所以呢，归属于一个信仰纯正的小组团契，归属一个信仰纯正的固定在一个教会里面聚会，那是非常重要的，那是让你生活在一个爱的氛围里面，让你去有机会去关心别人，也有机会去得到别人的关心，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互相激励，能够产生更多的爱心。关心别人机会是很多的，机会是很多的，你环眼四周，你或许都可以看到弟兄姊妹处于一种需要当中。我们作为教会，我们有很多的老人家，我们今天看有些老人家都没有出现，是不是身体出现了什么状况？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关心的机会。我们有弟兄姊妹生了病的，我们有弟兄姊妹还有姊妹还被子弹打中的，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付诸实际行动的这些关怀关心的机会。只要你愿意去做，你马上就可以行动起来的，你也可以马上就可以经历到这种喜乐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哪几个方面的喜乐的要诀，记不记得？第一方面是什么？来自身份的喜乐，对不对？然后呢，来自感恩的喜乐，然后呢，来自关切的喜乐，让我们行动起来，让神帮助我们。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知道我们的力量卑微，靠我们自己做不出什么，但是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成就了大事，你赐给我们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你也赐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你也赐给我们许多去关怀别人的机会。我们祈求你感动我们，让我们行动起来，在这样的一个行动当中，我们能够切实感到那种喜乐，确实能够活得不再一样，能够让我们这种喜乐的人生成为一种感染力，来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你。就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